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不学无术啊！我是鱼仔，一个正在努力成为这人的 ENFP。
大家好，我是阿叔，一个逐渐被世界改造中的 ENFP。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宫，一个活在自己世界的 ENFP。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一个马上要不是 ENFP 的 ENFP。
其实呢，最近就是咱们这个 MBTI 在媒体上受到了很多关注，所以我就拉到了我身边就唯一几个 ENFP 一起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想借此机会讨论一下 MBTI 的一个科学性和实用性。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群里面有分享过一个 ENFP 的 meme， 就是ENFP 会努力让身边所有人去做这个测试，或者是做任何的测试。然后我当时看到我就被击中，因为我跟鱼仔也一样，我应该是就是人生中第一次接触是高中，但是认真在做是大学，在本科的时候那种什么职业规划测试之类的课，然后让我们做。我当时做完之后，我就立刻发给我的好朋友，就所有人让他们去测。然后研究生又是做过一次，就是那种商学院的课，然后又发给身边所有人去测，就很好奇，想知道大家都是什么人格，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 ENFP 的一个小特质。
对，我也是，而且我感觉 ENFP 它的那个是动态变化的。我其实大学也测过一次，然后当时好像在 ESFP 跟 ENFP 中间摇摆不定，然后最近两次就是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的都是 ENFP 了，就感觉相对稳定了一点。但我自己是很想成为那个INTJ 的，做梦吧。
你为什么要成为跟你完全相反的人？放弃吧，
也可以就是调整出一个工作人格，一个生活人格。
没有太主动给身边的朋友，就是让他们转发，他们去扩散。但是之前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男生，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他的那个 MBTI， 然后他就是好像是个 INTP 还是 INFP， 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啊，我之前测过，然后是 INTP， 然后他不信这个，然后不想测，然后一下子就把我怼得没话说了，然后感觉好像他也比较符合他的那一个人格。
如果按照这个来说的话 ，INFP 或者是 INTP 跟你应该挺配的。
对对对，
跟 ENFP 的适配度是挺高的。
之前我跟西西我们好像讨论过，是 INFP 很吸引我。
我和阿叔的男朋友都是 INTP。我回顾了一下我的前男友们的那个 MBTI， 因为我都让他们测过，基本上全部是 INTJ。INTP 或者是 ENTJ， 但是那个 E 也是很偏 I 的，所以我就真的发现这个很适合我们。
好像官方的说法是跟 ENFP 适配度最高的是 INTJ、对，
就那张表就是有一个叫什么适配度的一个横坐标、竖坐标，把所有人格都包含进去，然后你可以去看，如果是红色的格子，它就代表跟你适配度就很差，就你们会相处很差，然后是蓝色的话就是特别 match。但其实我拿到这个表之后，我就疯狂开始对，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更有点不太相信这个 MBTI， 因为它里面有讲到，比如说特别不适配的，其实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它里面讲到说特别适配的，但我有实际的例子，就是其实相处的很差，对，所以就是也像星座一样，就看看就好了。对，你们觉得
我跟西西的情况比较相反。哎，我发现我朋友基本上性格类型都落在了你刚才说的绿色区域或者是蓝色区域，就是适配度很好的区域。然后相对来说，我看到红色区域的那些类型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因为基本上我身边就没有那样的人。
对，我上次就是看了这张表过后，也让我身边的朋友就告诉我他们的类型嘛，然后确实是 INFP 跟 ENFP 最多，然后像那个 ISTJ ESTJ 我身边就几乎没有，就可能工作上遇到过。
ISTJ 我也没有，但是我最近也是让身边的朋友看，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都是 I 比较多，就是他们都是内向的人跟我玩的比较好， 这个你们会有感觉吗？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自我认知就是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上次听了一期播客，然后那个主理人说自己原先是 E 但是逐渐变成了 I， 是因为自己处在一个就是大家都很外放的环境中，渐渐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 E 了，然后可能是因为你所在的环境大家就是可能觉得身边人太 E 了，然后就以为自己很 I。
Interesting， 我可能以前我会有点下意识的觉得我太外向了，就是尤其是我跟雨仔一样，我在本科的时候测我是 ESFP， 就是那个表演型人格、
啊、对
就是吉祥物人格，对，然后开始就偏读偏商科的东西之后我就变成 EN 了，然后就变成了这种 campaigner。 我们其实是不是还没有讲到底 ENFP 是什么特质？
对对对，我们来快速的科普一下、就先科普一下 MBTI， 然后再说我们的这个人格类型。就是其实呢、就这个人格它是一种按照心理类型为基础，然后排出一种功能等级的次序，常见的会有28题和93题的版本，然后我们应该做的都是93题的，因为它是类似于一种自我报告式的一个人格测评工具，然后可以就是帮助人们像在获取信息啊、做出决策、对待生活等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和不同的人格类型表现啊，做出一个衡量和描述。然后但是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它的一个结果是动态变化的，而且可能根据不同的语言版本，还有就是你所处的不同的一个心理状态，它的结果都会有略微的不同。然后我们的这个人格类型的 ENFP 就是它占人口的 7%，然后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人格类型，就比较的热情啊，富有想象力啊，然后很有创意。但是就是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优点，但有时候呢可能就也是一个缺点。所以就是说人格这个东西也就不能全信，就自己要在适当的工作环境中做出一些调整。
我在百度百科就直接搜进去，就是竞选者，就是我们这个人格啊 ENFP campaigner，就他这个大块的优点和缺点，我觉得说的就完完全全是我。优点就是好奇、洞察力、热情、优秀的沟通者、喜庆、善良。缺点：取悦他人、不专心、杂乱无章、过于随和、过度乐观、躁动不安。哦，天哪，就被击中！你们击中了吗？
是，击中了，击中了。
那你们就是在家里有没有就尝试过，就每天去收拾，就让它变得特别的井然有序？
没有。
完全就放弃了，就是摆烂了就。
我觉得工作的时候是每天收拾对我来说很难，但像最近我相对比较闲的话，真的就是能够在收拾这件事情里面找到快乐。我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怀疑是不是经过这段时间的一个洗礼，我的人格类型都会发生变化。
有可能。
收拾这事儿，就其实我们就是说做计划就是井井有条，这个就是 P 和J 最显著的差别，对吧？
对。
确实，我就是很明显感觉到我心情来了我可以疯狂收拾，我可以一整天就是打扫卫生，心情没了我就可以摆烂好久好久。
那我们就是进入到最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环节，就是 ENFP 关于情感上的一些分析。
明白，因为 ENFP 它是 E 打头的嘛，其实这个我跟西西之前也有讨论过，就是我们是非常喜欢人类、喜欢跟人交流的这么一个类型，也不怕人，甚至说就是说特别喜欢从跟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寻求能量的这种类型。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会主动找到人，主动的跟人去碰撞、去摩擦。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因为人带来很多生活上的困扰。比如说我们会在意别人的观点，或者是别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双面剑。
而且这个变化还挺大的，我觉得也就跟你生活的这个环境比较一致。我觉得我来了美国之后这几年就遇到了特别多奇奇怪怪的人，当然可能不是因为美国，只是因为进入职场了，或者说生活更加的现实，人带给我的这种伤害和负面，或者说就是它给予我能量和消耗我能量的这个比例在变化，所以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外向在变少， 我现在其实是50%多的外向，40%多的内向。我几乎已经被从以前80%-90%的外向给移过来了。对，我现在就是比较谨慎，不太像以前那样，就是见个人我就就完全不会这样，而且甚至我需要社交完之后一个人在家充电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就是快要不是 ENFP 了、再这样下去、
就社交的时候能量就是被掏空，有一点像 I 人了，就是他们是社交过后会特别累。
对，我现在能感受到他们的感觉了。
其实网上有很多关于 ENFP 的那种搞笑图，其实都是在强调 ENFP 的一个特点，就是社牛，然后是一只快乐的小狗那种感觉，就见人就扑过去，然后被人伤害了或者被人冷淡处理了，自己就是先是生一分钟的气，可能下一分钟就又去找对方讨好对方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听西西说，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就实际生活中来看的话没有那么的夸张，但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正向小狗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社会当中被磨练了之后，确实这个部分会变得更谨慎一点。
对，就被摧残了。
然后这边我要 cue 一下南宫，我就觉得我现在就已经被大环境就是彻底耗尽了，就已经不是快乐修勾了。但感觉南宫有时候晨会的时候就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快乐修勾，就大家已经因为疫情的原因倦于打招呼，然后每天一点进去就听见南宫说大家好。
对，因为我感觉我是那种仪式感特别强的人，就是比如说打接通电话的第一声啊，或者就是放假第一天，我都是那种仪式感满满的人。然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就是在跟人沟通上啊，可能就是从多线转变成了单线，就是以前特别爱在群里说骚话的那一种，然后现在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对朋友一对一，或者就是在三四人的小群这一块可能会聊的更加自在一些。然后刚刚好像也有说到身边的朋友是什么类型的，我感觉我身边现在就是一直保持联系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外向型的，然后我们外向型聚在一起也是那种小群这样子的聚集，然后像其他人格的话就可能是好久不联系，但是一旦他找我或者我突然有一个什么事情想到他，我有就会滔滔不绝的就会扑上去的这种状态。
好像两个 ENFP 如果一起聊天就可以聊很久很久，我有一个朋友跟他一起吃饭，我们聊了3-4个小时就完全不累的，特别可怕。哎，那我这个确实跟你们还不太一样。我前面说我身边的好朋友都是就是偏 I 的，然后甚至就是他们的，比如说是一个是 ISFJ 就是守护者类型，一个是 INFJ 外交家，就他是所有16型人里面最少最稀少的，好像只占1%。就确实跟这样的人相处就是一对一才行，因为如果一群人的话，他们就完全是会就是不说话或者插不上话或者是被大家忽略的那个人。然后这个时候我这种人就反而他们会更容易引起我的关注，所以就是内向的人就可能这个已经超出 ENFP， 他们会更加的让我觉得有吸引力。然后一个局里面如果一个尤其是男生啊，就是那种 social king 话巨多，我会很讨厌他。
对，我知道。哦，你们就是有没有看过韩国那个综艺，就是他们把那个16型人格分别就是放在两个房间，艺人放在一个房间，然后 I 人放在一个房间，然后就会看到就是艺人的那个房间特别的吵闹，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 I 人呢就非常的局促，大家都是那种坐在那边不说话，就整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就很有感触，但是我没有看下去，是因为ENFP 代表那个女孩子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怕我有代入感，然后我就没有看完。
我好像看过预告那种宣传，但是没有点进去，但确实这种噱头还是挺好玩的。
对对对，
用人格来搞
他的概念还挺前卫的，然后感觉现在就是国内 MBTI 这么火，迟早会出一档这种相关的综艺。
是， 所以说大家都还是觉得这个挺准的，对吧？
嗯，啊，但是因为我们四个都是还比较相信的嘛，像我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啊，其实就是为了就是操控你心理，然后类似于智商税的一些东西，这个就很像星座，然后它是一种啊比较笼统的概述。然后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画进去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能给我们做出一些判断的一些工具。
我觉得我们 ENFP 就是比较容易信的INTJ 什么 INFP 就不喜欢信。对，
是的是的，一般是那种 ISTJ INTJ 的，他们都会在吐槽这个东西，都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去测试一下。
对，确实我觉得像 ENFP 跟 INFP 是属于比较喜欢在网上找同感的，就是我发现我看了 MBTI 相关的内容推给我的，其实 ENFP 还蛮少的，主要都是 INFP 的，然后下面的评论非常的多，都是一些就是在那边找同感，就说好准啊这样的一些朋友们。
是的是的，我推给两个 INFP 朋友，然后他们就立即让身边的朋友就转发，当时我们几个人还就是吐槽说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INFP 是16个人格里面就是说平均工资最低的一个类型，好像是因为他们就是特质是比较忧郁，比较陷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就是从那种什么独处的时候自己去灵魂做交流，反正就不是一个很适合工作的性格。
对对对，我有看到说什么军队绝对不招 INFP、什么工作INFP 的人不适合工作这样的帖子特别的多。其实主要就还是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大爱整体来说这个社会还是比较欢迎外向的人在这个社会当中进行一些就是创造嘛，工作什么的，因为爱的人他比较不善于表达，所以他相对来说看起来会比别人慢一拍，或者说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好沟通，好相处，所以确实是职场上的一个短板。那 NFP 呢，就是相对来说喜欢自由一点，散漫一点，就是更不适合组织纪律性的工作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所以我就觉得 NFP 就是在工作中还会确实是经常要通过鞭策自己，因为确实比较感性嘛，都是凭直觉来做事情，相对于那些就可能说长远的去规划自己的工作，然后并且就是有条不紊，就基本上都能提前干完活的那种人来说，可能就显得有点拖延。ENFP 就是在那个感情上呢，就是特别容易的情绪化，就很容易上头嘛。就我今年还好，我今年都没有怎么上头，我去年好像跟西西吐槽过，说我就经常会哇对谁一见钟情，然后就开始陷入爱河浪漫主义吧。就像自己会经常设定一些什么奇怪的电影桥段，然后自己带入其中，觉得哇好浪漫，但其实这可能就是 ENFP 对于情感的一个就是感知。因为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很冷静，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就不会的那么冲动，但是像NFP 人格好像经常会就是大起大落啊，然后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还来得挺快的。
那我不是，哎，我就是那种爱情和友情我觉得我挺冷静的。但是我在其他方面可能会就是我在我自己的情绪上可能会就是大起大落，比较 emotional， 但是在处理情感就是跟就是友情爱情这块我觉得我整个人还挺 calm 的。
但我觉得 NFP 整个想象力都很好，就是有时候你上头是你爱上了自己的想象力，就是你爱上了你想象中的那个场景和这么一个人，所以你会特别特别的上头。但一旦这个人的那些有一个行为跟你想象的不一致，你就很快那个泡沫就没了，就很快又下头了。所以鱼仔说的那个上头下头非常跌宕起伏的那个情景，我是非常能够共情的。
是是是，哎，那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大一的时候的，确实跟刚刚你说的一样，就是我当时是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自习，然后看到一个男生，就是一个身影，然后一个侧脸，然后我就不可救药的上头了，然后我就发疯到什么程度， 我就是通过调查知道，哦，他是那个某某学院的，就另一个学院。然后呢，我就想办法认识了那个学院的一个男生，然后我觉得他们也许可能会在一起相处，然后还真的他们是一个小圈子，我就每天晚上都去他们经常去上自习的那个教室去上自习，就是为了能够看到他。然后那个就是上头的状态，大概持续了有，我觉得有好几个月，真的是发疯一样。但是直到后来呢，我认识的这个朋友，通过他，就我们也真的就真的认识他了，然后跟他说了话，甚至后来还加到了微信。我就一瞬间下头了，就跟我想象中的那个人，那种完美的那种状态、那种幻想、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之前像个傻逼。
哦，这种情形感觉就似曾相识，就我也经常这样。然后刚刚西西提到说现在自己非常的冷静，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就经历了几年，就毕竟就本科啊、研究生工作，然后就是认识到了不同，哎，对，其实就想，就是因为像星座它也分就是那种初阶的这种星座，然后还有一个成熟型的。就是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像你应该已经是成熟的 ENFP 了，就对待感情就更加的审慎了。然后我刚刚就在想，难道你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没有那种就突然特别上头的时候，然后你就自己讲了，就果然是你还是一个 ENFP 人。
是是是，
对。
南宫有什么吗？
我的话，我感觉就是吸引我的男生都是那种特别多才多艺的，或者他自己。就身上有某种闪光点，我不是颜狗的那一种。然后我大学也是，就是疯狂的暗恋男同学，然后大概2年，可能在国内暗恋了3个，然后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怂，然后不敢去表白，然后自己去脑补，然后最后生生的错过了这个男生，然后又自己劝自己下头的那种类型。然后的话。我感觉我是在，感情中跟鱼子有点鱼在有点像，就是，上头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跟朋友去分享这个喜悦的那个心情，而且甚至我会去反复的找身边朋友去确认，说他这样的回是不是喜欢我，说他会不会接受我的表白，或者他什么时候跟我表白，然后就开始畅想我们以后的事情，就是真的我感觉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就是好好的谈一个恋爱，然后我觉得可能在感情中好像就是 ENFP 的感情是属于自己的，就是很享受就是自己幻想的那一种状态，
对，而且你喜欢谁，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其实，在追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最近突然上头一个什么东西，一定是跟周围的人各种分享、各种安利
对，
啊。对，
对对对对对，朋友圈，我靠，就一定要到处发。我最近喜欢这个，我最近在看那个，特别好，快去看。
对对对。
是的，是，其实这个播客也是这样啊，对吧？就是我跟鱼仔最开始，就是我们有一种表达欲，然后，尤其是聊一些看过什么影视综艺相关的一个作品，就特别想分析一下，然后聊一聊，交换意见，然后还想跟大家交流。
对，我觉得这一点对于这个人格来说还是挺好的，就是乐于表达嘛。但是感情，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尽量不要到处说，因为最后发现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我是那种感情不会说的人，就是我说其他方面的，比如说看电影、看剧什么的，但是谈恋爱，我就会完全藏在心里面，然后自己去 process，然
你
后。
是真的一直这样吗？还是说是近2年？
我一直这样，就是我脑子里有一个天地，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其实又涉及到就是 MBTI，因为它就只是一个测试嘛，但我们每个人是很复杂、很不同的。
对对对。
对，我们四个人一样的人格，但是我们肯定性格还是挺天差地别的，说实在话。然后关于情感，我为什么会收着？我觉得涉及到就是小时候的经历了。我小时候有一个闺蜜，我跟她讲什么，她就会告诉所有人，然后特别伤我的心，就给我造成了童年的创伤。所以就从有那么几次之后，我就发誓我不会再把我的这种少女心事告诉任何人了。所以从那以后，我有喜欢的人，我基本上都是自己 process。 对，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但如果真的在一起了呢，可能会压抑，就我会压抑，然后确定了都成了，甚至都在一起好久了，我才会发个朋友圈官宣一下。但我也很少秀恩爱。对，我觉得就这个爱情这块是因为就童年的经历，但是其他的话还是 ENFP 这样子，所以是可以调整的，对，但不一定是像我那种比较不太好的过去影响的，但是就会比较稳吧，所以它也导致了我后来就是在情感这方面会比较冷静一些，相对。
对，我知道西西是那种一谈就还蛮久的，就可能在爱情这方面其实是摒弃了 ENFP 的一些缺点，因为我身边 ENFP 人真的谈恋爱特别短，是因为上头快下头快嘛，然后就是有矛盾了过后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沟通，然后就结束了。就是身边几个 ENFP 都是那种三个月魔咒啊，就恋爱就很难超过三个月，我自己也是，就虽然我只谈了三段，但每段都只有三个月左右。
嗯 ，ENFP 我们不是很好沟通的人吗？
是很好沟通，但是就是容忍度啊，耐心可能没有那么高，而且最开始是自己带着滤镜去跟他在一起嘛，就是自己可能想象的太美好了，然后最后真的在一起了，发现有好多不可调和的矛盾，然后就会比较的果断。反正我觉得我是那种非常果断的人。
我觉得 ENFP 会沟通这个事情可能也是个伪命题，只是比较爱讲话而已。
对，单纯的爱爱输出，
爱输出，爱表达，有时候不代表就是很好
的
可以在情感里面进行沟通。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
对，你真正的要运营亲密关系，那是另一个 strategy 了，那跟你只是爱讲话什么的确实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有没有人想要分享自己的一些情感小故事？因为我今年是彻底对异性都不感兴趣了，然后我就完全想不出任何故事，就今年很神奇，就基本上也没怎么跟异性交流了，就完全被工作笼罩。然后我朋友都跑过来问我说，啊天哪，你最近竟然没有对哪个男生上头吗？我说没有哎，我说我最近都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就甚至都不跟男生交流的。他们就会觉得蛮惊讶的。
往往这个时候你的缘分就快到了、
啊、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就你已经彻底做好准备了，不是一个寻找的状态的时候，可能你的那个缘分就会到了。
是最近我上头那个25-21的白亦辰啊、我觉得他就是那种 INTJ 或者是 INTP 型的，对吧？他很内向，然后有一点闷啊，这种男人真的
太好了，也上了我们的贼船。然后真的南柱赫其实是蛮有魅力的，因为他的就是身材呀、啊、然后长相是长在我的审美上的，然后加上他现在的那些剧的人设都还挺好的。
因为我只看过这一部嘛，他其他的剧也这种人设吗？就是有点暖男、但又有点闷的。
很暖，有的是很阳光活泼的。我推荐你看《举重妖精金福珠》，它里面那个性格就是我完全理想男友型啊。
哎，我们可以顺便讲一下，就是你觉得最理想的那种类型，
对对对，
是温暖可爱的，这是你最喜欢的？
也不是，就是阳光帅气的吧。现在有点喜欢，因为我有段时间喜欢那种阴郁文艺的，你们知道的。
但是这个要看是你脑海中想要的，还是说你真的经过了检验，你知道什么是让你既感兴趣既有吸引力同时又真的能够 work out 的。
现在我感觉还没有找到就是我觉得能够适配的类型，因为我也没有谈过很长的恋爱，我是觉得我跟男生是没有办法相处很久的。
西西你好像一个阿姨在问很难的问题。
对不起，毕竟我是情感分析大师，怎么办？
像杨家人在考验女婿。
好吧，
问的问题简直都答不上来了。
那我问的太深了，那就简单说，就脑海中随便觉得最喜欢的阿叔和南宫呢？
我是实践下来觉得 还是爱打头的人跟我比较适配，应该西西应该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不喜欢男生叽叽喳喳的，或者是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就还是希望安静一点，然后比较自省一点，然后主要是从自己内在找到能量的那种男生会比较吸引我。其他的就是其实跟 MBTI 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还是喜欢比较成熟一点的，然后比较会沟通的，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沟通的问题，其实也是我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发现，虽然说我是一个非常外放的喜欢表达的人，但是在两性关系亲密关系的沟通里面我还是有很多缺陷，就是说比较喜欢逃避，不是很擅长做一些沟通，面对冲突呢也不是很勇敢的去解决的这样的一个类型。那我就是觉得在这个前提下的话，另外一半还是一个需要很拎得很轻，然后很擅长做这方面沟通的人会比较适合我。
嗯，所以你现在的另一半是这样的人吗？
哦，对，刚好就是，所以相处的还挺愉快的。
我能 relate， 嗯，我跟你情况比较相反，我是像你另一半的人一样子，要比较容易拎得清，然后主动的去 initiate 这些 conversation， 然后出问题我会主动想要去沟通，嗯，就我是更成熟的那一方。我觉得真的至少有一方要这样子，这个关系才能走下去，不然的话就真的很难。对，南宫呢？
哦，我觉得吸引我的男生类型可能像蓝忘机那一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魔道祖师》就是那种，就是不是千万不能那个中央空调的那种，不能对所有人都好，就魏无羡那种，当朋友可以，但就是一定就是我会觉得跟他相处我会有那种独特性的感觉，就是他的某一些性格中的某一些面只会对我展开，这样会让我比较有安全感，然后像气氛呀啥呀的就交给我就好了，他就性格最好是那种闷葫芦的，然后其他女生都看不上的那一种，哎，对，然后我就为民除害就把他给收了。
那你所以你不颜控是吗？蓝忘机那也是超级帅的呀。
但他也有才的，我不是那种颜控的，但是就是可能要正常标准吧。然后吸引我的都是那种可能精神世界比较丰富的，要不然就是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这样。
对对对。
嗯，那我跟南公公一样，对，就是蓝忘机哦，也是就是理想老公。对，而且我看那个魔道祖师的时候，我自己会就是我会想成为魏无羡这样的人，所以我的老公得是蓝忘机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所以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小说，我的电视剧小说广播剧什么我都看了。我觉得跟你们刚刚说的都挺像的，我还要加一点，就是我一定需要对方特别的聪明，就是要比我在一些方面要聪明，所以我就回头看下来呢，就都是我的男朋友们他们的这种，一方面人格都比较类似，都是 INTJ INTP 型的，一方面就是他们其实都是那种逻辑型的，INTP 应该是逻辑家什么人格， INTJ 是建筑师，
INTP 好像是学者型。
哦，学者型，对 ，INTJ 是建筑师，反正他们都是那种感觉比较偏理工的、闷一点的，然后脑子会很聪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然后很理性，嗯，这些都挺吸引我。可能我就是比较喜欢跟我不同的人。
嗯，对，那个 INTJ， 我最近刷到的一些人，他们都是那种学霸的类型。就最近网上不是像那种就什么学霸美女那种很火嘛，然后就刷到好几个牛津、剑桥，他们都是 INTJ， 然后他们还会 cue 到说古爱凌也是。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性格还是蛮适合学习跟工作的，因为你刚刚说你的对象是 INTJ， 就哇，好羡慕，他可以就是。同时因为我们 P 人需要有 G 人带着才能把事情就是按质按量的完成嘛，所以就觉得有一个 G 在身边就可以去催你工作啊什么的，而且他是那种 thinking 嘛，就 T， 然后就感觉判断力也会比较的准，不像我们就感性啊，特别感性。
但这个有一个 tricky 的点，就是我有一个前男友他就是 TJ， 他 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砒霜也是蜜糖，就是他你喜欢这方面，你们互相吸引，因为你们不同，但他可能也会嫌弃你拖沓呀，不守时啊之类的。我曾经跟我一个男朋友很多次吵架，是因为我老迟到，就他就是 seriously 很生气，就是我为什么老迟到。但是我从生下来有意识开始我就迟到，我真的改不掉这个毛病。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迟到，绝症，天哪。迟到，误飞机，误火车，各种误，天哪。
而且我喜欢踩点，就是我不是说我一定要迟到，我都是奔着踩点去的，然后可能会迟到。
就是你没有，你当然你不希望迟到，但最后结果可能就因为你踩点什么的就迟到了。
对对对，就可能说时间观念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特点。
是的，永远都在极限操作，永远都可以在 deadline 附近看到我们。
对，还有一张表情好像也是ENFP ESFP 是那种拖延症急，就是特别严重的。
对对对，我们 ENFP 好像是那个最没救的那个拖延的，是吧？
对，对，
谈恋爱这块还是说的
吗？恋爱这块就是最近的目标嘛，应该就是他，我觉得他的性格十有八九的就是那个 INTP。其他工作之中好像也是比较喜欢摆烂的，但他就是那种对自己规划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他是一个程序员，就属于从小到大，因为我们还是高中同学，他就真的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聪明。然后我觉得这种人是比较吸引我的，但是最近就是刚好昨天晚上还出现了一个危机，就是他几乎一天都没有回我的消息，然后我就是晚上瞬间就有一点点的下头，然后后来他跟我解释了一下，我就觉得哦，好的，我好像还可以再可以继续暗恋下去。所以
我也是这样的，我就是我之前跟有一个前任分手，就是因为他不回我消息，就是可能一两天，然后就敷衍的那种，我是特别忍受不了，因为我自己特别爱表达嘛，特别爱主动的去跟人说话什么的。如果一个人他一直不理我或者怎么样，或者我觉得我的输出没有得到回应，我就会特别的失落，然后就想赶紧结束这一段关系。所以还蛮容易下头的。但是如果他好好的就是去解释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哦没有问题，我原谅他了。就跟刚刚男公公说那种场景一样，我是很容易就是说出现这种场景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他们不怎么看微信，就不爱聊天，但是我就是又要求就是对方，
对对对，
就我在意的人尽量秒回，如果没有秒回也一定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那你们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对方没很长时间不回，你就开始各种脑补发生了什么，然后替他找补，或者说就好的坏的小剧场，会这样吗？
对，我在想哎，是不是就是出去了，或者手机坏了，要不就是打游戏太忘我了。反正就是会想很多很多，
我有的时候甚至会想很多很可怕的可能性，就是一万个那种 possibility 在我脑海里面过，超夸张。但是这个其实不太好，然后我也会自我克制，就感觉我那会儿还给你们发过那个大五人格的那个测试嘛，还有一个题它就是说你会经常幻想还是说想象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吗？然后我就会点是。你们会吗？
暂时没有。
就有的时候我妈妈突然给我发的消息她不见，然后我都会胡思乱想，就是那个脑补能力特别强的感觉，适合咱们是不是这个性格非常适合去当编剧或者是写手，想象力非常丰富。
ENFP 好像推荐的职业里面就有艺术创作这个方向吧？
对，
基本上推荐的职业就是比较强调创造力或者是与人沟通的这些职业。
是的，偏好的领域：创造类、艺术类、教育、咨询、辅导类、研究、宗教、保健、技术。不是，这所有都涵盖了呀？这什么东西？前面几个听一下可以。创作类、艺术类、教育、咨询。
那我们就顺势就是来聊一下这个职业 ENFP 的一个职业规划，以及就是相关人格类型的一个职业上的影响。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因为我拖延症很严重嘛，然后所以我就 这段时间很想变成 J 人，因为我们工作现在是那种活动项目制的，它是会有就是有 DDL 的，但是呢，所以就想着那是不是要开始变成一个就是提前做好事情，提前规划好所有的就是工作安排，甚至要提前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样子就是去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性格。然后在其他的象限呢，我又是一个不喜欢稳定，然后可能说不会去考虑公务员或者国企这类工作，自己更加向往就是媒体这个方向，因为这里就很需要人的一个创造力跟想象力嘛，所以这是我的对于 ENFP 的一个想法。
对，其实鱼仔说的这些我也很能共情，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以浪漫懒散为荣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就是刚才你们说的迟到这个毛病我也是一直都有，但是呢就是也没有想要改正它，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我。但是在工作当中确实这个点很快的就是必须被调整嘛，所以慢慢也有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像我之前的工作也涉及到了有一些项目管理的部分，那如果我是一个很懒散的人，那这个项目肯定是也没有办法很有条理的进行了，所以这个工作的内容就强迫我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做事相对有条理有规划，而且随时要看到风险点，什么事情都要未雨绸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然后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呢，就我最近不是在休息嘛，但是我还是会每天早上起来就打开我的笔记本，把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分配多少时间给这些事情全部都列一下，才能开启我的一天。就真的就是就像我刚才就最开始在播客开始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那样，我真的觉得工作也是改变了我很多。虽然我本质还是一个NFP 人，但是一些工作的习惯跟生活的习惯确实是在被社会毒打过程当中改变了非常多。
我跟阿叔挺像的，我的工作也是要求要有 management 和这种就是类似于项目管理，因为我是做剧院管理的嘛，然后那种 project PM 这方面的东西就是需要你去提前规划，所以我能感觉到工作把我的拖延这块改了很多，但就仅限于工作。所以我就可以推荐大家，最近有一个很好看的美剧叫离职，也叫人生切割术，它英文叫 severance， 就是遣散费的那个词。然后这个剧它就讲的是就类似于是一个科幻世界，企业呢他们把一个芯片植入到员工的大脑里面，然后你在工作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和记忆，包括你的一个状态和你回家之后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回家的时候你不记得工作发生了什么，工作的时候不记得你的私生活是什么，就整个人切割开。然后我觉得很适合我这样的，就是我甚至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割裂感了，已经就是我越是在工作的时候我要特别严格的去，我同事都说我 organize， 说我什么特别的井井有条，我都说装的，就只是为了上班而已。然后我就回家就极尽懒散，完全不想收拾，然后也不想定规划，我都做不到像阿叔那样就是每天什么列小本本做什么，我现在连这个都不想，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的部分。就我觉得是可以试着去找一个平衡点吧，对，因为我们本身确实是相对 P 型嘛，我们确实是比较自由散漫，但工作人格是不能自由散漫，就不能太自由散漫，当然跟你的工作内容也有关系。我最近我刚结束一个演出，然后我们的那个艺术总监比我见过的 P 还要 P 的那种散漫型的那种艺术家，我真的快被他逼疯了，就毫无时间观念，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他很有创造力，非常的 talented， 就是做各种那个创作的部分。但是大家合作的时候，他的这种没有规划性，然后让我们所有人都为了他浪费时间，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特别抓狂，然后就意识到 OK， 不要做这样的人。
对，
那我觉得我这边可能会比较受团队的影响吧，就包括之前我工作还有再早一点上学的时候做小组作业， 就属于那种团队中，如果但凡有一个人他能挑起大梁，他会去 cue 流程呀，或会 push 大家，我就会那种极限摆烂的那一个状态，就是可能哎我的 deadline 快到了，然后我再去动，然后再去想。然后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整个团队都是比较懒散的，或者这个项目就是要分配给我 owner 了，然后我可能就是才会强迫自己去变得非常的有条理性，去按照计划来去执行。然后我感觉我也是那种比较矛盾的一个存在，就是也不是那种时时刻刻都在摆烂，但是但凡就自己啊知道有退路能摆烂，那肯定就是会极限摆烂的这一种。
对对对，刚刚提到的就是那几种场景，我就想起了，就是最近像那种比如说小组要一起完成一个什么，就比如说年会那个跳舞吧，南宫知道的，我八五都是很随性的，我如果啊扒了扒了不想扒了，我就放弃了。但是上一次那个起舞是因为有 J 人嘛，有一个他好像之前是啦啦队队长，他特别严格，他说就是起舞动作都一定要一致，就是对于我来说是很折磨的。我就头两个晚上过去可能会因为几个动作不一样就逼着被拽着在那边，就是可能说这个动作给我练二十分钟练三十分钟就这种的。然后但是最后就是还好就是能够拍视频嘛，我如果是自己的话我可能就说哎，随便吧就这样吧，反正咱们也只是为了就是图一乐嘛。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可能要一起去参加一个那种比赛，然后如果有这人他就是已经分配好工作的话，那我就是能够在就是 deadline 之前把自己的那部分完成好。然后在那个 ENFP 的职业规划里也看到了说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说真人来督促我们，这样的话就完成的那个质量跟就是效率会高很多。
比赛你刚说的那个人感觉就是我呀，就是你说逼着你严格的跳舞，但我觉得这个不是 J 人，我觉得这个是完美主义，是比较严格，或者说，
对对对，这又涉及到了处女座，
就是、对我是处女座，因为你刚那个剧情就是发生在我身上。大一的时候，我们搞那种迎新晚会跳舞，然后我是负责就是带大家的。我就是那个抓着所有人逼大家多练二十分钟把动作跳齐的那个人。所以但确实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人让大家真的跳齐嘛。但是被我抓着的人他们觉得啊好烦啊，随便练练就好，不就是一个只是一个晚会吗，何必呢。对。阿树刚刚是不是想说什么？
哦，我是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就是大家在工作当中是那种很善于去 argue 的那种类型吗？我感觉在这个方面 P 跟 J 人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为我想到了就是上周我刚好见了一个 J 和一个 J 人和一个 P 人啊，我们是一起去吃饭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我们点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需要跟店员特别是他们的店长进行一番 argue。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那个 INFP 的朋友就说那个女孩特别有意思，她看起来长得还是挺凶挺厉害的一个女生，但她就是特别的怂。她说她在工作里面也是比较怂的，她就说你们去 argue 我在这边装作玩手机。于是我们在跟店长 argue 的时候她真的就是低着头在玩手机，然后由另外一个他们公司的 J 人出面来解决这个事情。然后那个 J 人也特别的可爱，他把工作的那一套带到了那个餐厅，他就说我要跟你说以下三点，第一点什么什么什么，第二点什么什么。最搞笑的是他们还是外企的人，然后他就在那个话语当中还夹杂了很多的英文，什么什么你这东西我要 verify 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 anyway 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把那个店长听得一愣一愣的。 anyway 最后还是实现了我们的需求，就是店长还是非常不情愿的答应了就是这个 J 人的安排。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性格对比非常鲜明。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 P 和 J 的差异，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他们这两个朋友的特质在这个方面还是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差异非常的大。
哦，阿叔你自己会 argue 吗？
我有在 argue， 但是我觉得我的 argue 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爱讲话的人，我那就我还是愿意去帮大家争取嘛，然后一去表达这个事情。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还行，但是确实 J 人的话他会更狠一点，就是他会表达的更有条理，并且更再 aggressive 一点，我觉得。所以我想听听看你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中，J 人他好像就更加乐于表达出自己的诉求，然后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做不成，然后有以下几点，但是 P 人可能就会说好的，然后有困难的时候再去解决，是不是？就是可能身边的 P 人就很喜欢说，嗯，好啊。
我是那种我会把我的想法说出来，然后我可能会去想尽量的去说服他一次，但仅限于一次。如果他要反对的话，我说好的，我听听你。
嗯，
就是我不会说是正面给跟别人就是说是去 argue 或是冲突的那一种，我是会尽可能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吧，然后也是会考虑到他们的一些想法什么的。
我刚刚在看我的那个数值，我在录之前我又做了一次，我好久没做了嘛，我竟然 J 是 49%， P 是 51%， 我已经
你变了，对，
居中到这种
程度，加油，感觉下次见到你已经是 ENFJ 了，
我是 J 人了。
对
对，所以刚才听你们讲，我觉得我两边都有，就是 J 那边呢，我是那种会去有条理的去 argue 的那种人，然后刚 P 的特点是什么来着？就阿叔说会不会 argue， 我觉得这跟 I 和 E 有关系， I 的话好像会更内向，他们就不太倾向于去挑起冲突，就会避免冲突，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 E 又加 J 的话，可能真的会特别有条理的去 argue。 然后我是会 argue 的。然后鱼仔说工作中就是我们 P 是有点讨好型人格，这个我特别同意，就会倾向于说谁找你干什么都会说好的，就是 OK 都会去做。但这个就涉及到工作的这种 strategy 了吧，我现在开始会看各种书，就是这个属于就是科学工作的道理了嘛，你要怎么样用自己的方式去最高效的回答一些需求，就是去判断它合不合理，或者说是不是在你的 scope 之内。那这个其实跟 J 还 P 什么就没关系了，然后包括怎么样最合理的去回应，然后让自己在一个舒适的范围内有高效的完成，然后不要把自己累垮，然后同时也维护好这样的同事关系。所以我现在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来者不拒了，但这个就属于在职场中慢慢探索才能得到的一个状态吧。确实可能我之前看到就我们 ENFP 不就容易讨好型嘛，容易烂好人，
对，就是不愿意拒绝别人，但有可能就是表面上说嘻嘻哈哈说好啊好啊我去试试看，然后下一秒就在微信里面大骂。
对，真的是
会的。
我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年纪比以前大一点，更成熟一点了嘛，你有一些经验，但是在读书更小的时候，那个可能更体现出我们这种人格的天性。就我以前一个特别困扰我的，甚至就好多也不能说很好的朋友，就是本来还勉强关系还可以，但因为我这个毛病就大家都不太有点距离了，就是他们去求你做一个什么事情，你本身就其实有点不情愿，你就感觉到不太行这个事儿，但因为你讨好型或者说不愿意拒绝别人就答应了，结果真到跟前我就是根本就做不到，或者说我不想，就实在是不想做，然后我就快临近就放别人鸽子呀，或者是临近就摆烂就不做，然后就特别坑。然后对方就很生气，然后我也会后悔，说啊为什么最开始没有严厉拒绝。
对，确实学会说不确实是 ENFP 需要学习的一个课程，有些事情真的就是最开始你拒绝了之后后面就会好很多，比你当烂好人 好太多。
好，那我们职业规划聊完了，我们就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有没有非常喜欢或者讨厌的一个人格类型。就是我自己就是比较想成为的是 INTJ， 因为觉得他们就比较的有条理性，然后工作也比较的就是勤勉，然后也很聪明的一种人格。
我感觉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适配度的表里面，绿色跟蓝色的部分跟我都挺搭的，就是我都挺喜欢的。然后我刚才也有提到，我问我身边的人，几乎他们都落在绿色跟蓝色的那个区域，所以红色区域我目前还探索的不多。但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跟我完全相反的 ISTJ。跟我是比较不搭的，就是确实思维上跟工作的方式啊和生活的方式太不一样了，所以会有一些隔阂。虽然我也有这种类型的朋友，但是我确定就是说不能走得特别近，走近了一定是会互相嫌弃的。我身边有一个 ISTJ 的朋友，因为他跟我太不一样了，所以觉得这个朋友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呢，相处下来就觉得，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前段时间在翻译一部著作，然后里边有一个很小的一句话写的不够好，首先那个外文就写的不是很好，然后他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他就大骂，就说这本书是个垃圾书，然后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这句能看懂吗？那他到底在讲啥？然后我就说，哦，我猜虽然他这个语法用的不是很规范，但他应该是在讲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这个 ISTJ 的朋友就说，我也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他就是写错了呀。然后我就说，这么大的一本书，你就这句话你大概猜到他的意思，你就翻译了嘛，就按照你认为的非常得体的方式翻译完了，你不是很快的可以进行下一阶段了吗？然后他就不，他就是非常的钻牛角尖，他就是困扰在那个问题上，他就觉得这句话写的非常的不到位。大概就是这是一个侧面可以体现这种类型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风格跟做事风格。就是我说有些工作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人去做的，但是确实你要是生活当中跟这种类型的人相处应该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对于我们 ENFP 来说。
你刚刚说这个是物流师，他们是不是特别适合就是做那个上海团长什么的数据啊表格啊？然后
我觉得上海团长可能他们还是得有异性人格在，因为需要跟很多很多人打交道嘛，然后还要去联系到供应链什么的。
哦，是是是，好吧，我就是还是回到说这个表格啊，就是它的这个适配度，就是 ENFP 我就看了一下，跟 ENFP 最红色的，比如说它这边写是 ISFJ， 刚才我们说的 ISTJ 就是物流师，然后 ISFJ 是守护者，但是我现在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就是 ISFJ 就是守护者，就是我们很适配啊，就是在一起聊天干嘛都很舒服，但是相反呢，他这边说我们特别适配的，当然 INTJ 是适配的，但是我就有曾经我一个关系很差的我室友前室友，他就是 INTJ， 所以就是说，哎，这个其实就是差的还挺多的，大家都是 INTJ， 但也完全不一样的人，有的人能相处的很好，有的就不能，然后看到ENFP 的蓝色只有两个，就是最适配的，一个是 INFJ， 一个是。INTJ，INFJ 是那个外交家人格。我有一个闺蜜是这个，而且我妈妈是这个人格。我那天还让我爸妈去测，然后我爸竟然是 ENFP， 跟我一样。我天哪！
我爸是 INFP，
你果然是、哦、我也是，我让我爸妈测了。我觉得只有 ENFP 人才会让自己的爸妈都测吧，太可怕了。
所以，哎，我也不知道，就可能可以看看参考参考吧。对，但也不要太过迷信。
对，
因为确实除了这个之外，太多的因素还在了。
这个跟心理状态还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就一直在改变嘛。
就这也是很多人诟病 MBTI， 就是他在心理学的学术的这个研究里面是就是不够权威到能够被引进去的，就是他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八个坐标，然后非常的二元，就你只能是左和右二选一，但这个其实也是有争议的。 嗯，然后它又会变，而且就是创造这个应该叫什么 Myers-Briggs， 他们这两个人他们也不是特别专业的心理学家，他们是建立在荣格心理学家，就是荣格的心理学的这个基础上他们做的，然后被广泛的尤其在商业被用到，就是去那种性格测试录用啊 HR 会用。嗯，就局限性还是挺明显的吧，像我就感觉我很多时候我回答一些问题，我觉得他已经都不能够真正的去代表我的一些回答，就太二元对立了。
对，没错，但二元对立的东西就是比较好传播嘛，所以像这个东西就很快的就传播开了。十二星座有十二个，这个有十六个，都是相对来说数量上比较好传播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参考，就比如说你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也算它有具备一些社交属性吧，像以前跟人聊星座，现在跟人聊 MBTI 都可以发散出来，就是聊聊自己的一些看法呀、啊、聊聊自己的一些性格倾向啊什么的。同时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降低你在社交时的不安全感，就是你首先知道了这样的对方是一个大概什么类型的人，你就会大概知道对方会喜欢什么或者是更倾向什么，这样相处的过程当中也会相对轻松一点。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当时星座带给我的体验，跟星座带给我的体验差不多的。因为之前也是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是处女座啊，你就知道他比较龟毛啊什么的，就你比如说西西啊，然后你就可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注意一点，对吧？
我不龟毛吧，我其实不是典型处女座。
处女座都说自己不是典型的处女座，好吧。
我想起了之前那个录租房那一期，然后西西就提到说因为自己的这个性格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就是说合租的，会产生各种可能一些小的矛盾嘛，因为自己比较挑剔，然后因为自己是处女座印象深刻，所以刚刚就是提到这个确实可以就是通过星座就是来就是判断一下就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嘛，然后看看就能不能跟这个人就比较好的相处下来。
之前看到大家吐槽星座跟 MBTI 用的方式是星座是什么呢，星座就是先确定你的星座之后，然后就在解释里边给你说一些非常宽泛的东西，让你觉得你就是那样的。就比如说你是个追求浪漫的人，你是一个爱自由的人，你是一个热情的人，你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人，反正就是谁都很容易可以套进去的这样的话来进行一些解释。他们说星座是这样的，然后 MBTI 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在问题当中已经问你是不是一个爱收拾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守时的人，然后你都已经回答完这个问题，最后在那个总结里面说你是一个有规律的人，你是一个有计划的人。大家就是感觉其实前后
引导了，
对，都已经引导了，前后都是对应的。那你都已经那么选了，你当然会觉得他最后给出来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大家就是我看网上主要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抨击这两个所谓的就是给人分类的分支，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个人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所有你对世界的认知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你自认为的分类和一些所谓的刻板印象上的，所以我自己的体验是还不错的，我也很乐意跟别人分享我的 MBTI， 同时也很乐于让各种人去接触 MBTI 去做这个测试。
我在商学院当时有一门课，他上来就先是那个其实是什么 organizational 什么什么的课，但是第一课就是先认识你自己，那个教授就让我们做了所有的比较流行的这种测试，包括 MBTI 还有那种就是你的五大优点，就都是有一些心理学基础的，然后做一堆测试，那个还要花钱呢。然后我知道了我的五大优点是什么，然后就各种详细的分析，然后他那个优点出来之后还就让大家互相分享，然后什么样的优点跟那样的优点组一个 team 更加的高效，更好的就是成为一个团队，就这些东西就是都是一个工具嘛，它是有是肯定是很好的帮助你做各种决策。
之前我在鹅厂的时候也会定期HR 让做一个测试，相当于HR 了解一下整体公司内部大家的性格类型。那当时我们做的那个测试是动物类型测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 接触过这个，他就把人分成了几种动物类型，就比如说像，我先说一下每种类型的特点，你们猜猜我是哪个啊？就分成了孔雀，孔雀就是比较活泼开朗，比较外放，然后社交型的这样的一个人，爱表现啊、并且喜欢被赞扬这样的一个类型。然后考拉型，考拉就是工作非常的细致，勤勤恳恳的类型。然后接着是老虎型，就是在工作当中控制力比较强，比较主动，比较有领导力的类型。然后接着是猫头鹰型，猫头鹰是非常的精准准确，逻辑思维能力非常的强。我现在能记得就是四种类型，你们猜猜看我这四种类型我的哪个占比是最高的？
孔雀吗？
西西，
我感觉我很孔雀。
我觉得是考拉。
那应该是偏考拉的吧。
啊，真的吗？你们会觉得我是那种类型吗？
因为感觉孔雀跟老虎也不太像呀。
结论是我是孔雀占多数，并且在我刚入职的时候的比重和就是我现在的比重跟刚入职来相比的话，我的孔雀比重是持续上扬的，就是然后就是我还是一个比较爱表现然后喜欢被表扬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哦，我是在孔，我觉得孔雀和考拉是唯一两种比较像可能的，然后我是猜了考拉。对，老虎和另一个是什么？
猫头鹰。
猫头鹰没有，对吧？
就是离我们太远了。
哦，但是我第二比重高的就是猫头鹰，就是我是孔雀加猫头鹰，算是孔雀更多。
哦，
所以我觉得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还是会有一些追求细致和追求逻辑的这一些工作方式，可能跟我猫头鹰的部分有关。但整体来说，我还是一个就是职场中的就还是 people person 嘛，就是还是喜欢跟人打交道，然后喜欢交流，同时也很喜欢很需要正向的激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格。
其实对于我们工作还是有到正向的引导作用的，就可能明确了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人，然后就去找一个比较适配自己的工作嘛，不然也会觉得工作会有比较大的阻碍和痛苦。
对，其实有时候跟老板的类型也有关系。那像刚才提到的动物类型，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孔雀型，我老板是一个考拉，或者我老板是一个非常猫头鹰的人，那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就比如说我自我那个就是被称赞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啊，或者是我又达不到老板对这个细节和一些我完美主义的期待的话，其实这个工作当中也会比较难受。我觉得
是的，同意同意。我现在都能脑子里有我自己的画面，我老板我现在觉得我盲猜，我觉得他是 ENFP。我觉得他跟我们特别像，就是 people person， 然后特别的 flexible， 就是他有的时候也会迟到，然后特别喜欢赞扬别人，就可能那我可能跟阿叔一样，我估计这么听下来，我也可能是偏孔雀的，就会就是非常需要正向激励，然后我的老板能够特别完美的给予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就一直都很对他很忠诚，很喜欢为他工作。然后我有一个之前上一期是上一期还是上期就职场吐槽那一期，就是我一个同事嘛，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老虎加猫头鹰那种，就跟我非常不合，就让我非常的痛苦。就是我老板形容他是military style， 就是像军人一样特别凶和严格和细致，然后一点都不就是 flexible， 我真的是太痛苦了。
其实工作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同事是那个 ISTJ 啦，就是其实跟他们会有一点点压力，但是这样说话可能会不太负责，就但是你不会操很多的心，安全感在的，就是其实工作中有这种人格的同事还是比较幸福的，但是生活中的话我也是真的很少遇到他们，因为我是那一种工作是工作，生活一定是生活，就哪怕今天我加班加得很晚，但我也会报复性熬夜去把我的这个自己的生活补回来的，是吧？
我也是。所以我后来就熬夜很严重，就是因为我觉得啊下班晚，然后我要花很久的时间去忘掉工作，然后就再开始自己的娱乐，就是睡得特别晚。
我还有一个观察，我觉得我身边因为 I 型人比较多嘛，他们也从小都会把他们是内向这一个点他们会视作缺点，然后他们就会努力的去让自己看起来外向一点。 就是看起来健谈一点啊，融入一点啊，然后去参加一些 social 的活动。嗯，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就身边的 I 的人。
会的，就整体社会上还是 E 比较混得开嘛，然后从小也是被教育要开朗，要外向，要多与人交流，我觉得中国社会也是这样的，我相信美国社会就更严重了。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本畅销书，也是美国的畅销书吧，它就是专门写给那些内向的人的，就意思就是说你在内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能量的，你也是很好的，就他想要扭转社会对内向的人的一个观点，一个看法。
对对，是有偏见的。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内向型的人，我觉得他们超级棒。我甚至觉得内向的人的世界是更丰富，也没有一个比较了，但肯定就是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各种那种能量是很充足的，只是大家展示的方式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不同罢了。
对，他们是从自身汲取能量，就感觉他们是学会就是自己去多思考，不像我们总是和人打交道，然后是从外界获取能量，就感觉没有自己的那部分。
而且真的讨论到 leadership， 就是你去做管理，不是说你就其实特别最牛逼的一些 leader 反而是内向型的人，他们可能更能够看清自己，看清周围，然后做出最适合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过于外向的人，他们会容易沉浸在自己的这个状态里面，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反而不是特别好的。反正就是在工作中最理想的应该是就是随时转换，无缝衔接，需要外的时候外，需要内的时候内，然后具有敏锐度。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吧，就是我希望我这个人生活中还是工作中，在这种各种层面都能够转换的更游刃有余一些。
其实就标签没有办法决定我们要学会就是把生活、工作、感情就所有的事情给他就是去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调整，生活中继续追求自己的本质就 ENFP 嘛，然后工作中就尽量向那个 INTJ 靠拢。
我们可以每个人总结一下这样是吗？好，鱼仔的总结完了，阿叔该你。
我觉得人要改变很难的，所以我就这样了。反正我也挺满意自己作为 ENFP 所拥有的那些优点，缺点的话尽量改吧，改不了就算了。
嗯，是我复议，我可能最想改的就是要是能不迟到就好了。
这个我也在改。很难，但是我觉得养成习惯了应该还好。
玄学，我真的已经，但是那我就先定一个小目标，就是减少误车、误飞机、误所有东西的频率，降低损失。对，先定一个小目标，然后其他的话，对，也跟刚才阿说的，就是你先要爱自己，接受自己嘛，就是慢慢变好嘛，好是自己定义的，你觉得你在状态变好就好了，然后其他的话就不用太强求。
西西说的这个让我想要自己也定一下目标了，就是我希望自己在做事情之前能够多想那么几秒，就比如说像在打字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过剩的表达欲就疯狂的敲字敲错字，这个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改。另外就是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不要是一下就上头，比如说跟别人不管是友情也好还是其他的感情，一下子就是感情就走得非常近。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你多想那么几秒，慢慢的推进这个事情，更像爱人一点的去做一些情感上的选择，往往是更好的，这个关系可以更健康的走得更久。这是我想到的在这里想要立的几个小目标。
好，南宫呢？
我给我立的目标就是希望能摆脱这个拖延症。我平时有好多想法啊，想学这个，想学那个啊，想拍这个片，想拍那个，但就是最后，反正就是仅限于想，或者就是会给自己找一些拖延的理由。那就希望今年吧，可以去杜绝一些这种拖延症上面的。
但是我觉得你完成度已经特别高了，待会我能不能给那个就是阿叔跟西西欣赏一下你茶花会的那个，还有一个魔道祖师的，我觉得西西会非常喜欢。
好的，
期待。
但就是因为拖延，然后第二篇一直没有更。
那我们今天的不学无术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希望下期我们还能见面，拜拜。
感谢，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